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铁链女让彭丽媛要求彻查，习近平乜嘢反应？前美华裔教授诈骗留学生$1,100,000，中共国务院发通知这个问题好严重。小米亦顶唔住，计划裁员10%。巴西爆发洪水，泥石流至少114，约130人失踪。俄乌边境增派7000俄兵。拜登话俄将好快侵乌。乌东冲突再起，金价创8个月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铁链女让彭丽媛要求彻查，习近平乜嘢反应？近日有消息称，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得知呢件事后非常愤怒，认为对佢嘅国际声誉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要求彻查。亚波罗评论员黄笃然对呢个消息嘅真实性同埋习近平嘅反应做出分析。推特账号郭德纲15号发出呢个消息，并转发咗彭丽媛参加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的视频片段，暗示铁链女事件不解决，彭丽媛今后没有面目再出席相关国际活动。同一日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参加过64学运，最后流亡到加拿大的李一平亦发推文说，有北京老朋友话俾佢知，中共高层为铁链女事件召开了特别会议。彭丽媛态度坚决，要一查到底。消息亦提到，因为呢件事伤及彭丽媛嘅颜面，仲话反对意见就认为真相一旦曝光，会打击中共嘅形象，因此希望压制网络声音，等舆论渐渐平息。鉴于中共一贯系黑箱作业，外界无法证实呢啲消息嘅真实性。不过铁链女事件早已经被国际各大媒体聚焦。亚波罗评论员黄笃然点评，彭丽媛受唔住呢件事系有可能噶，因为彭丽媛系代表中国嘅形象大使。佢嘅老家运城县亦发生过拐卖事件，徐州嘅事轰动全球。我美国嘅邻居仲同我讲，件事不可思议，太残酷，太恐怖啦。黄笃然论述，徐州方面被曝出嘅结婚证系喺1988年办嘅。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的权力在中国可谓是如日中天，无人可挡。江泽民大权独揽之后，开始从上到下腐败治国，当地政府更是肆无忌惮，中共官场的腐败是江河日下，更加不可收拾。黄笃然判断，徐州的事对习近平是有利的，如果能找捕一部分当地官员，就能制造青天的形象，对国际亦有所交代，所以借这个机会打击江系的势力。这个江苏即是江泽民老家，亦是江派势力很强的一个省，在公在私，习近平都应该处理。前美华裔教授诈骗留学生$1,100,000。一名前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华裔教授涉嫌诈骗留学生同客座教授，并因此获得超过$1,100,000。最近呢名美国华裔在联邦电汇欺诈案中签署了认罪协议。美国司法部发新闻稿说，现年41岁的刘岳在被控两项电汇诈骗罪同一项从事非法货币交易后，2月11号签署认罪协议。据知他从这项欺诈计划中获得超过$1,100,000，资金来自外国学生同客席教授。法庭文件显示，从大约2016年4月开始，至少持续到2020年11月，曾任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 工程学教授的刘岳设计并实施了一项欺诈计划。该计划的本质是通过实质性虚假承诺和陈述，从被研究生课程录取的外国学生那里获得金钱。 刘向外国学生承诺，他们将参加由他控制的实体营运项目，该实体将支持和他们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相关的费用，包括学费和其他费用。法庭资料说，实际上 UWM 没有这个项目，而 UWM 已经免除了这些学生的学费，因为他们是研究助理。刘通过电子邮件用假名向学生发送关于该项目的虚假陈述信函，并在信件中使用看落似 UWM 徽标的东西。根据认罪协议，刘以欺诈手段从外国学生和客座教授那里获得超过110万美元。刘没有用学生的钱去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其他费用，相反他将收到的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目的，包括为投资账户提供资金和支付信用卡费用。为隐藏这项欺诈性计划，刘在 UWM 和一间虚构的中国公司之间创建了一份欺诈性研究协议，并使用部分资金资助该协议。司法部新闻稿说，电汇欺诈罪名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最高罚款25万美元，以及在任何监禁期后最长5年的监管释放。非法货币交易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最高25万美元罚款和长达3年的监管释放。中共国务院通知这个问题很严重。2月17号，人民日报在他的头版报道，中共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自2022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据新华社12月16号发布通告，中共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调查，以及自2022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普查时间是2022至2025年，要求利用四年时间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底加底。该通知显示，普查对象为全国耕地、原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和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和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土地，比如盐碱地等等。普查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立地条件普查，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性状普查，包括有机质、酸碱度、养分情况和颜色、质地等物理化学性状；类型普查，包括不同城土木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地形地貌、不同利用状况下土壤类型的核实和补充完善等；利用状况普查，包括灌排设施情况、植物生长情况、种植制度等基础信息，以及肥料、农药等投入品使用情况。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人大代表、自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建议，尽快启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对中国土壤进行全面体检已经是当务之急。据中共新华社报道，东北典型黑土耕地面积约 2.78 亿亩，多年来东北黑土区耕地资源长期透支，化肥农药投入过量，导致黑土变瘦。监测数据显示，近60年来黑土耕作层土壤有机质量，近60年来黑土耕作层让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三分之一，部分地区下降50%。中共的官方数据虽然因为造假而毫无可信度，但就凭新华社承认的这个数据，以及习近平特登到吉林考察，亦足以说明东北黑土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小米顶不住，计划裁员 10%。 中共当局近年来对网际网络企业重拳整顿，科技巨头接连遭遇冲击，不断爆出裁员潮。2月16号， 网传小米元老李慧星已辞职，又话李慧星翻到广州家乡，但未说明实际离职原因。综合六媒报道，小米嘅12号员工同创办人雷军一齐食小米粥嘅13人之一李慧星已辞职。李慧星协助创建咗小米嘅移动操作系统，经常喺微博发布同小米有关嘅内容。但佢最后一条微博发布系喺2020年2月21号。小米近期陷入裁员风波，网传消息话全公司计划裁员 10%。在2021年绩效评分中，小米强制所有部门必须有 10% 的员工绩效为 C， 而两次绩效为 C 就会被劝退。小米员工透露，一些互联网方向的老部门或者是冗余部门，比如是信息技术部，被裁员较多，而一些效益好、人数少或者是新设的部门裁员就较少，甚至不裁员，即是没有被安排 C 的指标。另有小米内部员工爆料，去年年底内部员工就流传小米将裁员的消息，不过小米对裁员风波予以否认，又称创业至今没有出现过裁员情况，目前还在招募人才。公开资料显示，李慧星曾就读于中山大学信息科学院计算学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微软工作，四年内专攻 Windows Phone 摄像软件研发。2009年年尾，微软放弃 Windows Phone 的中国市场，在另一位小米联合创办人微软前高管林斌的引荐下，李慧星和雷军见面会谈。李慧星最终决定放弃出国发展的机会，跟随雷军创业。巴西爆发洪水泥石流，至少114约130失踪。巴西山城彼得罗波利斯今个星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110死亡，约130人下落不明。据美联社报道，里约热内卢州政府星期四确认死于这场灾难的人数已升至110人。之前几个钟头，当地警方宣布有134人失踪。彼得罗波利斯市位于该州首府里约热内卢市以北的山区，是巴西的历史名城和著名的观光景区，19世纪巴西君主的避暑之地。星期二，这座山城遭遇了几十年来最强的降雨，并引发山泥倾泻，洪水和泥石流冲毁街道，冲走汽车并淹埋房屋。里约民防部门数据显示，单是星期二下午的降雨量就超过整个二月的历史平均水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巴西的附属机构报道，巴西民防秘书处星期二表示，他们已记录了269宗山泥倾泻。巴西国家民防局星期三称，搜救队搜出24人，但超过439人失去家园，救援工作仲系进行中，呢项工作仲会继续。我哋将尽一切可能同不可能挽救生命。里约州州长卡斯特罗星期三喺推文上话。而正是喺莫斯科访问嘅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三就话，他已经和他的部长们进行交谈，并要求立即向受灾者提供援助。俄乌边境增派7000俄兵，拜登说俄将很快侵乌。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他相信俄罗斯将在未来几日入侵乌克兰，又说俄罗斯在边境增加了更多部队。美国官员透露，近日俄罗斯再往边境新增约7000官兵，明显和俄罗斯15号撤军的说法相反。拜登政府这个消息直接挑战了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内的声明，亦即是他已经撤回一些部队并愿意进行外交活动的讲法。拜登说他目前不打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 拜登同普京最近一次通话是在上个星期六，他相信双方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星期四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计划为俄罗斯人铺设一条外交道路。克里姆林宫当日已指责美国和北约，说俄罗斯没有努力从乌克兰边境附近撤军是毫无根据的指控。目前俄罗斯已下令驱逐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第二级外交官副团长福曼。据报道，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史滕托伯格相继表示，俄国人是讲一套做一套，而乌克兰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人对他军事网络、银行系统和国营派款机构的黑客攻击，称这次网络攻击是同类攻击最大的一次。有美国专家认为，这个是进一步行动的先兆。乌东冲突再起，金价创八个月新高。在俄媒宣称乌克兰政府军向乌东亲俄区开火之后，投资人原本预期乌克兰危机可能走向外交途径解决的希望又落空。星期四，美股三大指数再度涌现庞大的卖压，道指大跌622点，创下去年11月30号以来最高跌幅。标普500指数跌 2.12%， 纳指亦惨跌 2.8%， 创下2月3号以来最高跌幅。美国拜登总统表示，各种迹象显示俄罗斯正计划在未来几日入侵乌克兰。他还说俄罗斯意图发动假期行动，以作为入侵乌克兰的借口。拜登的指控加深了星期四投资人对于战争一触即发的恐惧。技术层面显示，道指已跌破2月14号的低点，短期有可能测试1月24号的低点。而近期再度跌破200日均线，最佳状况是反复筑底。代表科技股景气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星期四虽重挫 3.7%， 但跌幅已经小过上星期五的 4.8%， 而最新报价高于2月14号的前低，反映投资者对科技股的卖压已较前波杀盘收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